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苑讲台。我们有机会呢，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非常普遍，也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一个题目，光颜的人生。当我们想到光颜呢，很多弟兄姐妹马上就会想到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一段话。所以好不好，请你翻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过去呢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是和合本，但是今天呢，我想用一个刚刚出版的环球新译本，我们来听听环球新译本是怎么样来翻译这一段的经文的。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请你听一听环球新译本新约圣经对这一几节的经文的翻译，很有意思的。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开始，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可以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已不再有什么用处，只好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为家里所有的人照明。同样，你们的光也要照耀在众人面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大致的翻译呢，可能我们都觉得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它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一个失了味道的盐是没有用处的。那今天我想从这一段经文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光颜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以前呢，好不好，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先同心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谢谢主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老师，要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主，我们也深深地相信这些真理不单单只是知识让我们认识而已，主，这些真理也是实际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实践出来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间，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体会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我们有何等的自由。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求圣灵也开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聚焦呢在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我们都非常熟悉，它的背景是耶稣谈完了八福之后，接着呢他就对这些门徒啊谈到在生活上，特别是生活在世上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做光做盐，简单的说就是怎么样让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在这个世代能够有影响力。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呢，他把信徒啊分成三种的类型，很有意思的。他说第一种呢叫礼拜型。什么叫礼拜型呢？就是习惯了每个礼拜天去做做礼拜，那么也是基督徒了，做礼拜这个已经算不错的了啊。 那么第二种呢，叫宗教型。宗教型就是时而属灵，时而属事。那么第三种呢，叫全人型，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督徒身上，他全人散发着上帝的恩典。那弟兄姐妹，礼拜型、宗教型、全人型，如果你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你觉得你是哪一类型的基督徒呢？当然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哈，我们千万不要给自己定位说，哎呀，我就是礼拜型了，那错了，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发挥影响力的。那这段经文谈到的是基督徒在世生活的一个原则，要发挥光盐。在马太福音，如果你留意看第五章登山宝训的一开始呢，从第三到第十二节，耶稣讲到的这个八福呢，主要谈的是品格，也就是生命的问题。但是马太福音从十三到十六节呢，第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哎，谈的就是生活了。在这里你发现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信仰和生活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什么样的信仰一定会影响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同样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不是只有知识而已，同样要在生活中间去实践我们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属世的思想行为，但是同样我们也应该不受这个世代的潮流影响。与此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发挥我们应有的影响力。这就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啊，谈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同样一个原则，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责任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呢，不要有这种属世的思想，不要效法世俗的影响。我就想到今天，当我们深入在社会工作的每一个阶层，我们应该谨慎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到底我们这些所谓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会不会已经不自觉地在生活中很多时候已经太世俗化，然后呢，我们披上一个所谓基督徒的外衣，或者说我们进入社会以后，那我们真的去发挥影响力，让我们身边的人羡慕我们的信仰，甚至我们有机会带领他们成为基督徒呢？那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不需要多做什么解释，一般人一读一定懂的。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换句话说，基督徒啊，我们应该知道自己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去发挥光和盐的一个作用，光和盐的作用。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光盐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有影响力或者说有使命感的一个人生。我们知道盐呢有防腐、洁净、调和的作用，杀菌的作用。光有一个最大的功用，就是显明一切的黑暗，一些不法的事。那今天我们生存的社会呢，其实处处充满了许多不法的事，甚至整个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这些扭曲啊。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你留意啊，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代，我们说我们是光，我们会不会对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自觉的不为所动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我哪有什么能力去改变现况呢？是，也许我们真的不能够改变现况，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这个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这个世界是渐渐腐败的，这个世界是倾向于污染犯罪的。但即便如此，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消极地说，好吧，那反正呢，最终就是上帝的审判。至少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能够发挥我们 有限的这个影响力，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影响身边人，甚至我们能够制止一些罪恶无限制的蔓延。比方说一个真正圣洁的人是能够发挥影响力去影响四周的人。那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哎呀，你们要做光，要做盐。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原来弟兄姐妹，今天在主的眼中啊，我们是光，是盐。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你可能是学校的老师，你可能是公司的职员，你甚至只不过是一个在工厂替老板打工的农民工，但是别人能不能够看见你信仰的宝贵，别人能不能够觉得你在生活当中对他们是有一些感染力的。你不一定去改变所有的人，但是至少你的生命是能够产生感染力的。比方说当一群人正在谈论一些不法的事、淫乱的事情、污秽的事情，他们觉得这是再正常也没有了，那突然一个你基督徒出现在他们当中，他们可能就没有说一句话，可能因为他们知道，哎呀，这个人是基督徒，他可能不太喜欢听这样的污言秽语等等。那么可能你去到他们中间，你没有说任何的话，事实上你已经发生了一些影响力，你已经发挥了一个盐的功效，他们禁止不说啊，防腐洁净，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生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曾经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弟兄呢，他要去到一家私人企业工作，那么这个私人企业呢还没有去以前就听说啊，上面有很多贪污不法的事情，所以教会的弟兄就来劝这个弟兄说，哎呀，如果你去到这家公司，会不会对你的信仰生活造成困扰，甚至有的时候会要求你在一些不法的事上妥协呢？那这个弟兄说，放心，我会好好的祷告的，因为那家公司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吧。所以这个弟兄就去了，过不久两个弟兄碰面了啊，一位非常关心他信仰生活见证的弟兄就问他说，弟兄啊，怎么样，你去到这家公司有没有对你的信仰造成一些冲击呢？会不会有很多的试探引诱在你的身边呢？啊，这个弟兄非常淡定回答说，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我是基督徒。那弟兄姐妹，也许你会会心一笑啊，他们都没有发现他是基督徒，他隐藏得很好，意思是说他们做什么，他们说什么，他就按着他们所做的，所以在他周围的同事中间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有的时候不是说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生活中实际去行出来的。但是我怕的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只是嘴上做基督徒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判断抉择任何事情的前提里面，我们和不信主的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最大的危机啊，弟兄姐妹。当耶稣说我们是盐，我们是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单单是有见证，我们是有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发光体，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需要为主发光。当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如果你留意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一段的经文，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也表明我们跟从主的人，只有我们与主有生命的关系，我们才可能是光。所以回到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一个跟从主的人他才可能成为世上的光。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主不单单给我们生命的光，他要我们成为光的儿女。好像以弗所书保罗那里所说的，我们是光明的子女，那里光明的子女简单也可以翻译作光的儿女。 换句话说，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在每一天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联合，而且我们有一个心智，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境，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愿意来跟随主，那我们才可能彰显耶稣基督的光，那个福音的真光，是不是？我们才能接受光，我们才能够成为光，甚至我们才能够散播光。那弟兄姐妹，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心是不是曾经被主光照过？消极一方面是盐光有它的一个影响力，盐能够防腐，能够杀菌，能够制止罪恶。消极一方面这是影响力，但是积极一方面，弟兄姐妹，光是带来什么？光是带来那种使命感，使人能够来就近光。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接受圣灵的光照？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光照，那么很有可能我们里面的黑暗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如果我们里面从来没有感受到那种光，那我们怎么可能去成为光，要发挥光盐的果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发挥这个光盐的果效，或者说发挥这个影响力，弟兄姐妹，只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必须紧紧的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城造在山上，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若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失了味道的盐刚才我读的这个环球的新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如果盐失了味，可以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已不再有什么用处，只好丢在外面任人践踏。这是一个非常浅显但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不再有什么用处了。那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已经没有影响力，别人就算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丝毫不会从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感受到一点点信仰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发挥光和盐的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生活没有办法结合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一个最大的危机，最大的悲哀。也难怪别人有的时候不尊重我们的信仰他们觉得基督徒不过是如此嘛。那我们说谎，基督徒也说谎，我们贪小便宜，基督徒也贪小便宜，我们说一些有一点颜色的笑话，基督徒好像听起来也甘之如饴那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在不自觉生活中间，我们已经失掉那个光盐的影响力呢？别人不单单是轻忽我们的信仰，甚至别人也会轻忽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看重自己的信仰，别人才可能尊重我们的主，我们的信仰。也许一开始他们可能会嘲笑，他们觉得你是好像这种唱高调的，但是久而久之呢，他们会一定会尊重我们的。同样对教会来说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为主做见证，有一些真理的原则，我们是不是持守，是不是坚持呢？因着尊重我们，也敬畏我们的主。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说他说，你的基督有多么大，那么你的基督信仰就有多重要。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宝贵，你的基督有多么大，你的基督信仰就会有多么重要。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的基督的信仰那么有多重要，那么你的基督就会有多大。那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呢？原来是地上或者说世上，这个光盐都有它不同的作用。主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弟兄姐妹，再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已经活出这样一个光盐的人生呢？还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不知不觉已经失掉了味，这个光已经被隐藏起来还不自知呢？ 那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能够更具体的来实践这个光和盐。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个光盐的人生的一个实践。以前曾经听过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外邦人他们不读圣经，他们看基督徒的生活，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不会读圣经，没有兴趣的，他们可能也觉得这是一本很奥秘的书，没有兴趣读，但是他们会留意看基督徒的生活。那弟兄姐妹，这句话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的光也当照耀在众人面前，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行为。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有行为的见证的。光照在人前，或者说圣经说我们要留心行光明的事，光明的事。这个好这个字啊，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迷人的，或者说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就是这个好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是指到一种迷人的良善的一种生命的品格。主呼召我们去照亮别人，显明生命的一个意义，这是一个好行为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羡慕一些基督徒有美好的见证，但是这些美好的见证的目的是要让人把荣耀归给上帝。林肯逝世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林肯呢，他是解放黑奴非常出名的。当林肯逝世的时候呢，俄国的大文豪家叫托尔斯泰，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林肯是小型的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再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呢，是讲到品格，是讲到生活，什么样的品格一定会产生影响什么样的生活，换句话说，生活会带来一些的影响力的。耶稣说，虚心的人，温柔的人，哀痛的人，饥渴慕义的人等等，这些都是品格，而这些品格是借着生活去实践出来，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一个有信仰影响力的人生，去实践信仰。每一天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全人型的，还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常常学习的好行为，好行为。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要偿还。所以基督徒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外在的好行为来称义，但是若是可行，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们总要尽力行善。为什么呢？因为恰恰是别人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别人恰恰能够透过我们的好行为，好像光一样能够照在人前。耶稣说，你们的好行为啊，是叫众人可以看见的，他们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荣耀归给天父，这绝对不是一个口号，不单单是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积极一方面也要使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让他们也把荣耀归给天父。我再说一次，积极一方面是要使人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也愿意把这样的好行为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我们能够很努力，很愿意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曾经有一位大布道家这样说，他说他每当讲完道以后呢，可能这个布道家是很受欢迎的，信主的人很多，觉知的人很多，这位大布道家讲完道以后，他一定会问 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在这个布道会中间，那个最大的人物是不是与我们同在？别人能不能够从我们的信息当中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啊，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间，我们不是只有空空的理论，而是我们真实的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最后呢，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见证。我记得很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个拾荒的老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拾荒老人是非常不受人重视的，是在社会上非常低下的。但是这位老人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拾荒了几十年。后来有一次呢，他捐出来一笔的奉献，震惊了整个社会。原来他捐什么呢？他捐了一大片的土地。你想，一个拾荒老人怎么可能拥有一大片的土地呢？原来他多年一直以来，他把这些拾荒的钱存起来，他购买山坡地。那个时候山坡地是非常的便宜的，所以他买了山坡地，有多少就买多少，买买买。几十年下来，他买了一块不小的山坡地。那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说呢，他已经不需要再去拾荒了，但是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工作，他也习惯了，所以他仍然选择这个拾荒的工作啊。当然现在我们也会说这是很环保的。那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原来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就是有一些吸毒的朋友呢，他们需要找一个营地来帮助这些吸毒的人靠着神的恩典用福音来戒毒。但是找来找去呢，没有任何的团体愿意租借场地给这些所谓戒毒的朋友，因为大家一碰到有吸毒的人呢，可能都是退避三舍。但是让人没有想到，让人跌破眼镜的，就是这个拾荒老人，当他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居然把多年几十年来他买的这块地无条件的奉献给这个团体，让他们做福音的戒毒村。到现在这个福音戒毒村呢还是存在的，每一年呢帮助许许多多人在那里戒除他们的毒瘾。同样更重要的是，因为是一个福音戒毒村呢，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接受基督的信仰，生命得到改变。那一个老人，一个拾荒的老人，一个被社会可能完全不会重视的中下阶层的人士，可是因着他的好行为，他真实的发生了光和盐的果效，他的生命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他的光，他的盐，的确在这个世代已经为主留下美好的见证。虽然这个老弟兄现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福音戒毒村仍然在有效的运行，每一年仍然影响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说我的力量很微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中间去发挥那个果效，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是可以影响身边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基督徒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为主发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也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真的活出一个光颜的人生。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